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朋友您好，这里是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我是蓝冰燕，今天为您带来人生故事，故事人生。当听闻有人走完一生路程离开人世的时候，朋友您的第一感觉会是什么呢？有没有试过是松一口气，还是觉得哀伤不舍？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吧，对于至亲更多的会有不舍，特别是对于经历疾病痛苦后离世的亲人，一方面会觉得他们不用再受苦，另一方面又会觉得非常的不舍，很是矛盾。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个人生故事，母亲。来听听作者讲述他那经历疾病痛苦却被上帝挽回的母亲的一生路程。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母亲，我写过一篇专门介绍母亲的文章，没想到再提起笔写母亲的时候，她已经离我而去了。小学的时候，一位同学的母亲去世了，我也去看了，还躺在车上，下面垫着稻草，头发露在外面，用草席盖着。我的同学扶着车棚，呆呆地看着他的母亲，眼圈红红的。我当时看他好可怜，心里默默想要对他好一点，因为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而当时的他真的就像一根草，单薄无助。没想到的是，如今我也是的。母亲虽然不是很高大，却挺壮实。阿姨们常说，母亲是她们姐妹中最强壮能干的一个。小时候跟着外公像孩子一样上山下地，所以也没进过学校，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很勤劳，有一次跟着外公到山上砍柴，后来爬得太高了，只能冒着危险从一棵松树上摇摇坠坠地掉下来，吓得外公一身冷汗。这件事也是后来从阿姨的丧胆中得知的。妈妈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跟着一班儿时的玩伴一起去听道唱诗歌，常常翻山越岭到属灵生命丰富的长辈家祷告。他是当地当时最早兴起的一批年轻人，如今那个村被人称为耶稣地，只是母亲没有洗礼。过几年他就许配给了我的父亲，父亲家是世代信佛的。母亲说他们结婚的时候还请胡牧师做了婚礼祷告。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重轭就加在母亲身上了。刚嫁过去，母亲还能坚持去教会听道祷告，但毕竟是一家容不得两种信仰，家庭的压力使她不得不放弃真理，走向拜偶像的道路。母亲在病中回忆自己去佛庙的路上，心里还不自觉地唱着，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可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呀。母亲越陷越深，到我师范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了，买了念经的袋子学着念，也时常叫我教他。我本是个无神论者，对此嗤之以鼻，母亲常怨恨，读了书也没用。 后来母亲还买了袈裟，说是念经的时候要穿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病倒了。当我得知母亲患的是肠癌晚期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一股冷气从头直冲到脚，嘴里无助地念着，怎么会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母亲半卧在床上，慈祥地朝我一笑，我强忍住眼泪，努力地笑着。妈妈病倒的消息，以前的教友很快地知道了，大家纷纷来看望，坐在床边和母亲殷切地交谈着，但母亲并不心动，一直连着几天，他们都在做母亲的思想工作，跟母亲谈着主怎样为人类受苦钉十字架，怎样以不变的爱爱着我们这般悖逆的儿女，苦苦地呼唤浪子回家。有一天，我看到母亲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从来没有见到母亲那样的哭，她嘴里呼唤着，主啊，主啊。母亲忏悔了，为她这几十年的离经背道深深地忏悔，她的忏悔也带来了我的反省，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依靠了，从那时起我也立志信主。靠着主的恩典，母亲顺利出院，病情也有些许好转，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敬拜，听到母亲也变了一个人，浪子终于回家了，那种开心喜悦的笑容常常地挂在她的脸上，遇到人也常常地讲耶稣，说自己是100只羊中丢失的那一只，如今被神找回来了，虽然还常有身体的痛苦，但靠着主胜过了。我们都以为神已经医治了母亲，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放心了，可是神的意思人又怎能预料到呢？第二年母亲又住院了，诊断为癌细胞转移，那次也是母亲先去住院，我随后赶到的，母亲穿着睡衣徘徊在走廊上，看见我来朝我苦笑一下说，女儿，妈妈好苦啊。我搭住妈妈的肩无言以对，这次我没能忍住泪水，心里向主呼求说，主啊，不幸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让我们再一次去面对呢？第二次手术就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了，手术中医生还把我们叫过去告诉我们，肠壁已经非常的薄，粘连在一起了，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我在手术室门口靠墙而立，心里急切地默祷着，主啊，她是我最亲的人，是我的好妈妈，我不能没有她，我爸爸也不能，哥哥也不能，我们大家都需要她，请你救救她。主怜悯我们，手术化险为夷，我再一次见到妈妈，她虚弱多了，我心疼得要死，可除了祷告我还能做什么呢？医生说还得与上次一样术后化疗，母亲虚弱的身子已经经不住化疗了，反应强烈，经常猛烈呕吐，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的掉，我看着眼泪只能往心里流。母亲每天坚持祷告，起先她还能跪着祷告，后来连坐着都吃力了，常痛苦地呻吟。癌症细胞无情地吞噬着母亲的生命，有时受不了了，只能用热毛巾敷在身上烫。那时又是夏天，我因为手嫩，根本不能从烧开的水中拧干毛巾。主感动婶婶来做这事，病情越来越严重，妈妈每天的腹泻次数已经达到10几次，甚至更多。后来的2个月，母亲连一次完整的觉也没睡过，常常半夜醒好几次，痛苦的呻吟，嘴里呼唤着主，有时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常常是一个人硬撑着到洗手间。有一次上楼的时候，爬到一半爬不上来，连喊我们的力气都没有了，瘫倒在那里。还好主让我的爸爸及时发现，类似的情况有好几次，我的心都被撕碎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祷告主，主啊，让我来承担母亲的病痛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快要死了。 虽然痛苦难忍，主还是让我们一天天过来了。从各地来的弟兄姐妹，不管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每天不间断地为妈妈祷告。邻居不敢来了，朋友不敢来了，可主的儿女却来了。主的爱充满着我的家，使我们在备受煎熬的日子里不至于丧掉信心。我每天祈祷主医治我的母亲，因为我甚爱她。可母亲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有时实在不能再见她那痛苦难忍的样子，只得违心祈祷主：主啊，让她离去吧，去那美好的福地吧，那里没有眼泪，没有苦痛。人在世上太累了，劳苦愁烦，多多的流泪，早点歇了回去也好。可我的心却还是向主强留母亲。一天，母亲又发高烧了，我跪在那里向主祷告，整整跪了一夜，向主挽留母亲。可是母亲还是离我而去了。那一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来到母亲的身旁，婶婶在用热毛巾敷她的身子，母亲无力地喘着气。我站了一会儿，心痛难忍，因为还要去上课，就去学校了。可我从学校里赶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眼睛睁着转来转去，却不能看见东西。我拉着妈妈的手哭着祷告着，因为我的心里真的舍不下妈妈。是她教会我走路，教会我说话，小心翼翼地扶着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下雨的时候给我送伞，寒冷的时候给我添被，调皮捣蛋的时候耐心地教导我。这样一个与我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却要离我而去，我怎能忍心？我的眼泪流干了，却不能把他喊回来。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却不能拉住他的灵魂。我只能躲在主里面，向主祷告呼求，大家唱着圣歌把母亲送走了。母亲临走的时候眼睛一直睁着，这个镜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母亲已经离我而去了，再也不能回来了，所有的时间里的事物再也不能回来了。母爱已成了回忆，我再也不能伸手去抓住她了。回忆她在三年病痛中靠着主的恩典出去探访，以主的爱彼此鼓励，为他人带祷，很感欣慰。特别是最后的两个月，神真的把他扶住了。主借着弟兄姐妹时常勉励他，让他熬过去了，不至于被痛苦打倒，至死依靠主。而我作为女儿，对于已睡了的母亲只有愧疚，深深的愧疚。现在必在主身边欢乐无比。母爱没了，但我知道还有一位，他并没有丢下我如孤儿。他的翅膀因庇着我，就像母鸡保护着小鸡。他有大能力，有大慈爱，以亘古不变的爱爱着我。被爱是何等的幸福啊！有主让我经历这样的事，必有他的美意的。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明了，将来却必会知道。见证信息来自于网络见证人韩以诺。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永恒的救恩，对于人来讲，经历疾病又离开人世，那真的是又痛又苦的事情啊。但是在基督徒看来，对于离开世界的亲人，我们想的更多的是他是否已经信主了。如果他已经信主了，已经得着基督的救恩了，那么纵然我们会有不舍，会有哀伤，但却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因为知道我们未来仍然有相聚的盼望。接下来这个人生故事是一个爱中国的洋鬼子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医疗传道的来华宣教士钟爱华。有些人会以为中国对于西方宣教士的猜疑、敌视、逼迫、杀害等负面反应都属于19世纪，而在世纪之交的义和团事件到达顶点， 进入二十世纪后，宣教士应该可以告别悲情，得享天时地利人和的新环境吧。其实不然，二十世纪宣教士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丝毫不减于十九世纪。医疗传道是宣教运动中最适合打先锋的团队，人们会质疑十字架的意义，但不会轻视手术刀带来的益处。从马里逊以来，无数的医疗宣教士在中国对抗疾病，传扬福音。由于站在医疗最前线，接触细菌病毒的机会较多，他们所牺牲的健康与性命也特别令人感动。今天我们透过钟爱华医生的双手，来体会一个医疗宣教士如何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为主而活。握住球棒的手。钟爱华生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家境小康，父母亲呢都是敬虔的长老会信徒。从高中时代开始，他就是运动场上的一颗明星，尤其是担任棒球队的投手，擅长投变化球，所向披靡，令他备受瞩目。在他就读维吉尼亚州医学院时，有一支棒球队的经理请他签约加入球队，他答应了。不过在合约中声明他不在主日旅行及出赛，也获得经理的谅解。一年多后，他面临进军职棒大联盟和完成医学院学业之间的抉择，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学医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为医疗宣教士。这个在1911年底清楚临到的护照不容他在学医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二十世纪初年呢，美国的大学校园被海外宣教的风潮所笼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大学生签下愿往海外宣教的誓约，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的口号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学生自愿海外宣教运动成为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钟爱华不但个人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担任过全维吉尼亚州学生自愿宣教团契的主席，鼓励许多同学加入这个运动。1916年医学院毕业后，正好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淮阴清江浦的仁慈医院需要人手，22岁的钟爱华就带着新婚的妻子由美国西岸的西雅图登船，经过19天的航行抵达上海，转往清江浦，展开为期25年的医疗传道生涯。握住手术刀的手。美国长老会在淮阴地区设立宣教站，始于1880年代，是由赛兆祥牧师所开拓。他的女儿就是以描写中国农村社会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女士。之后有加雅各牧师夫妇来到，他们也来自维吉尼亚州，后来成为钟爱华亦父亦友最亲密的同工。仁慈医院创立于1890年代初，后来扩充到380张病床，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长老会医院，为苏北稠密的农村人口提供质量病重的医疗服务。在钟爱华来此前，林佳美医生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钟爱华年轻、浪漫、富有创意，与较年长的林佳美难免会有冲突，但他们也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阅读侦探小说。当时苏北广大农村的头号敌人就是一种名为黑热病的寄生虫疾病，致死率相当高，而且特效药非常昂贵，非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幸而有一位富有的德州商人，他一向支持钟爱华在中国的事工，特地又为抗黑热病的药品奉献巨额的金钱，才使得钟爱华可以在前线支撑下去。仁慈医院成为全球治疗黑热病最成功的医院，这位德州爱主的商人绝对是幕后的一大功臣。除黑热病外，另一股危害地方的势力就是土匪，掳人勒索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肉票遭到割耳截肢的案例。钟爱华每次在处理这一类的手术时，都不禁要为中国的动乱与苦难发出叹息。在1930年代，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遭到绑架，文生牧师遇害就是最令钟爱华一家难过的个案。文生与钟爱华同属于美国长老会，1931年深秋下乡访视教会时落入土匪手中，成了所谓的洋票。 不久后，这股土匪挟持着人质撤退。年长的文生牧师因为刚动过手术，行动缓慢，土匪因此就将他射杀后斩首。另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海牟登牧师在得知这个噩耗后，回到驻地徐州，百感交集，不到15分钟就写下一首名叫《惧怕有何可怕》的诗。这首诗传颂一时，后来又安慰了许多面临危险的基督徒。更难得的是，在9年后，文生牧师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美国毕业后同时回到中国侍奉，其中学医的弟弟加入仁慈医院的行列，成为钟爱华得力的同工。回到亲人流血的地方，继续以爱心来浇灌福音的硬土，这正是无数来华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也就是海牟登那首短诗最后一节所描写的情况。惧怕什么？生所未成，以死成全，刚硬实地，用血浇灌，使灵生长，如花千万，有何可怕？钟爱华在仁慈医院服务25年，中间经历过1927年严重的排外风潮，以及1939年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然而这些风波与动乱都没有将他吓跑，尤其是在日本军刀的威胁下，他与家人不顾美国政府的警告，自愿留在清江浦服务，更显明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愿与中国人民同受苦难的爱心。仁慈医院并未消失，它就是今日淮安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2020年，该院庆祝建院110周年时，有十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出席，他们都是当年宣教士的子孙。钟爱华的大女儿，已经80多岁的罗莎也出席了这场盛会。至于2000年落成的淮阴教会新建教堂，约有4000个座位，墙上也有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钟爱华医生服务于仁慈医院25年，1916年至1941年，他与家人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基督徒的爱，永远值得纪念。”握住笔杆的手。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许多宣教士纷纷离去。钟爱华一家除了较大的两个女儿已回美国读书外，夫妻俩带着剩下的小女儿和儿子选择回仁慈医院服务，带给淮阴人民极大的鼓舞。直到清江浦沦陷于日军手中1年多后，钟爱华研判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加上钟夫人身体急需调养，才在1941年5月间举家返美。几月后，珍珠港事变爆发，钟家再回中国的路也随之消失在烽火硝烟中。回到美国后，钟爱华除了在家乡行医外，也迎向另一场属灵的战争。他忧心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正在腐蚀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于是创办一份名为《南方长老会》的期刊，高举圣经权威，维护纯正信仰，影响所及远超出宗派范围之外。接着从1956年到1973年，钟爱华在文字侍奉方面更上一层楼，担任《今日基督教》杂志的执行编辑，力抗自由主义神学，发挥导正纠谬的作用。他行文也像动手术一样精简畅达，一针见血，极受各方重视。1943年8月，钟爱华的二女儿路德嫁给格里汉牧师，从此也为钟爱华增添一个光荣的身份与一份沉重的服饰。随着格里汉布道大会的规模越办越大，行程越来越多，钟爱华的支持与意见也越来越受到女婿的重视。格里汉曾说，我想上帝给我路德是要让我得到钟爱华这位岳父。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透露出女婿对岳父的真心感激之情。握住上帝的手。格里汉在为普勒克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4段生涯，就是职业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格里汉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彩无比。我们不禁要问， 钟爱华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想，答案就在他的一生紧握上帝的手，顺从上帝的引导，因此没有走错。他最喜欢也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圣经旧约箴言书》3:5-6，那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但从在华的25年来看，钟爱华就多次面临留下与撤走的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顺从上帝的引导，相信上帝所安排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事后看来，他每次都做了最合适的抉择。1937年，在人看来该走，但上帝要他留下，因而经历到传福音的大丰收。1941年，在人看来该留，但上帝让他离去，因而他们一家得以免受珍珠港事变后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折磨。1973年与1974年，钟爱华与钟夫人相继去世。1975年10月，格里汉夫妇到台北主持布道大会。当记者问葛夫人在台湾有什么私事要办时，她说：“要去花莲订2块大理石，寄回美国做父母的墓碑。”1980年，姐弟四人联袂回到清江浦寻根访旧，每人从故居带回2块砖头作为纪念。爱华情深，代代相传。1971年，钟爱华的传记《一个在中国的洋鬼子》出版，由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普勒克执笔。若有人将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我建议书名不要直译，而要更动一个字，译为《一个爱中国的洋鬼子》，那就更为传神了。
主啊，求你引导我的路，除去一切难阻，人生道路纵然崎岖。
听完钟爱华这位爱中国的洋鬼子的一生，朋友，您是否被他的爱感动呢？又是否被他所爱，更是爱他的上帝的爱感动呢？是上帝的爱驱动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宣教士在爱着中国。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我想，人怎么可以这样爱呢？原来是因为上帝那舍己的爱。上帝的爱有多美好啊，以至于使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传扬上帝的爱，甚至不顾杀害亲人这样的深仇大恨。或者说，在爱上帝的人看来，没有深仇大恨这个说法，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也饶恕了我们人的罪。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救赎和爱，欢迎你与我们联系，或到当地的基督教会去了解基督信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人生